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上一次我们请陆家用他越来越标准的浙江话，把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里面所发的牢骚呢，给我们好好念了一遍。然后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段牢骚话对我们有什么实用价值没有？那陆家陷入长考，我们就把这个功课呢也留给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想啊？万一你听不惯浙江话的话呢，蒙哥先用普通话再给您念一遍。这是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开始的。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原文作把你们关在外面，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了，陆家，这个准备好了没有？你觉得这一段牢骚话呢，对我们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就是个像个妈说的话，我怎么样生你们啊，传福音给你们，我以前怎么样，你们以前怎么样，现在我还是没变嘛。但是你们好像听见了一些新的东西，你们现在对我不一样了。
这是他的大意。
但我要告诉你们，那些人并不是好的。
你怎么知道那些人并不是好的？这就是我在讲的。你怎么知道那些人并不是好的？对于什么样的传道的人、做工的人，你要小心。
他传福音是为了叫你们热心待他。
对，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无论
他
是什么原因，无论他是说你要听从牧师的，就表示你顺服主；你要对教会热心奉献，你要对我所说的一切呢都遵从，要验证你爱不爱主啊，这些东西都是通通算作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凡是碰见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那这个热心待他们的人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呀？要离间你们啊。原文把你们关在外面，这个离间你们或者把你们关在外面是什么意思？这话怎么讲？
关在外面怎么讲？就是仍然在这个 奴仆了，明明是儿子却不让你进去。
哎，这个关在外面至少有几层的意思，一个就是很像我们中国从前封建时代的这个愚民政策，你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听我的嘛。
啊，那是
容易管理呀、啊嗯、这个属神的事神职人员来做就好了，以前天主教就是这样，现在很多的教会还是这么做。
渐渐历史走向好像都会有这样，听一个就好了。
这也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很难想啊，你今天就算是拿了几个博士学位也是一样，当你来读保罗的这些书信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你在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师父面前，跟你的学识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他写信呢，他从一开头他就有这么清清楚楚的一个真真正正的启示在里边，让你这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在他面前派不上用场。他对什么人，2000年以前他就是这么讲话的，奇怪的啊。有一次我就问一个传道人，我说因为那时候还在比较早期，国内刚开门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哎呀，这个很多的传道人呢，是要是有初中的程度呢，也就算是很好了。
嗯，对，
我说那你跟他们讲这么多的东西，圣经的这么多东西，我看你的东西讲得蛮深的，他们听得懂吗？他说哎，属灵的事情跟世界上的学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他从一开头，从保罗一开头，无论是对加拉太人写信，对哥林多人写信了、啊，对弟兄姐妹在属灵知识上的要求的那个知识的明白，那个认识，那个信心呢、啊，和对我们今天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样的。他从来不把这个文化的差距当成一个问题。
嗯，
那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的人呢、啊，就不是这样做了。他说：“这个是你不懂的，这个是我才懂的，这个解释才是对的。”你自己的领受是不对的，把你们关在外面。
啊是啊，这很多的就是说，哎，那你们是不是主的讲道的，对啊，全职的、嗯、那你们懂，你懂的了，那我们不懂的，没文化的，这种氛围啊也在很多的信徒中间。
嗯，
因为彼此都这么传着。
对，
然后导致他们
会传，就是因为传道的人呢一直没有以保罗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一直是对他们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我小的时候，小学三四年级开始知道了，那个时候就会有点点敏感，就是说是不是要听谁的呢？是不是谁讲圣经有亮光，谁讲圣经很无聊，谁讲的深，谁讲的浅？哎，你听多了，还自己是有定见。还有谁能讲，谁可以讲，好像渐渐还要成为一种不定文的规矩。那普通信徒啊，就像当年的天主教地下的百姓一样。
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不要忘记的一个图画，这不单是保罗对于这些加拉太人、嗯、哥林多人，你说他们到底有多少的教育程度、嗯、他讲话是一点不打折扣。主耶稣从开头就是呼召这些贫下中农没有文化的人来跟着他。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封建观念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打破，鼓励他们直接去读圣经。你当然需要带着他们去全盘的明白，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帮助，每个人都是无师自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晓得神的心意本来就是向着这些没有文化的人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情。
我现在忽然发现，就是好像上帝的历史观呢、啊，就是现在这时代是很缺失的、
嗯、
没有办法从一个全盘的东西来看，他永远只会看说哎呦这个手机很好用，这个是因为打电话很方便，但是他不会看里里外外、嗯、也不会从上到下的去看。
这第一个理解呢就是愚民，让你没有知识、
嗯、
我们有知识，我们来教导你们，你们热心待我们，这个其实是他的目的、嗯、第二个理解呢是理解我保罗与你们中间的关系，所以他讲了这么多，当初你们怎么接待我，
这两都成了已经。
哦，那当然了，今天保罗绝对是一个被架空的位分。
这还有一个就是连服侍主的人他心态也会觉得我有个文凭，我服侍主，那肯定我懂得比你们多嘛，就是他自己站定的也是这样啊、
嗯。你就不要说念文凭的人，你单单说尼托生路线的人，尤其在海外，
嗯，
那他说你不听保罗的他不见得同意，但是呢他的确他要听尼托生所解释的保罗，他不是要听保罗所解释的保罗，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读那些东西了，因为当他一读到保罗的这些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念的圣经，你是带着浙江口音念的，他们是带着尼托生的福州官话口音来念的。
嗯，
什么事情有什么的讲法，这些话怎么个解法都已经定了型了，
都挺危险。
我们是被离间开来的， 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件很值得我们啊注意的事情，就是保罗讲的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如果一个人对你这么说，他里面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
难道不就是说加拉太人呢，你再聪明你只能够看见他们的热心，你没有办法辨别他们到底是好意是歹意，甚至他们自己明不明白他们是不存着好心，是做一件得罪神的事情都不见得晓得的。
嗯，他就看不见了。
哎，什么叫做好意？这里所说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好意就是按着神的真理，把真理告诉你们，把神真正的心意告诉你们，这个叫做好意。对，你要是光是对着弟兄姐妹有热心，对于你想传的那一套东西有很大的热心，也是对着弟兄姐妹好心呐、啊，那你越这样做越害人，因为弟兄姐妹就越看不清楚这个真理在哪里。
嗯，
你像一个在摩门教里面的人，你叫他出来，他一定跟你讲第一件事情，他跟你讲，哎，可是那些人很好啊，见证会的人也是一样，啊，那些人很好啊，我看他们都很好啊。
嗯，
你看不出来的，他光看见他们热心待你，连那些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好意。
你们的行为都没有他们好吗？
就是这样子啊。
看中的，对，就是眼见的，这个弟兄来看我啊，这个弟兄是好弟兄，嗯，那个牧师都不来看我，那这个牧师我也有意见。
保罗四章十七节这句话是很伤人的。
嗯，
并且与这句话相对的就是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一样的，你去试试看，要把一个人从摩门教里面拖出来，
嗯，
你告诉他这是邪教，你肯定得罪他，你肯定成为他的仇敌。他不但告诉你说那些人很热心，那些人对我很好，那些人才有见证，他一定还很不喜欢你这样讲。
你是谁呢？
就是
了，问题你也是，
你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但是我们是把保罗拿出来讲，把保罗已经写好的话拿出来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他还不听，那你也其实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啊。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直到他们自己爆了内幕，就像蒙哥最近做的这个福音快车呢，就是抓紧机会啊，摩门教好不容易自己承认了，哎呦，他们这个大教主，那就一大堆淫棍凑在一起搞的东西，这样讲话绝对绝对不得罪神，他们根本就是这么一回事情。现在他们自己终于承认了，你看他娶的妻子有多少啊？
是，这淫乱的。
那你说穆罕默德不是个大淫棍吗？那是啊。连九岁的小女孩都跟他圆房，这太恶心了。
嗯，
这些根本就是从鬼魔来的东西，你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听不清楚？难道这还不能证明保罗所说的话吗？我们是怎么样给那个不是神的在他手底下做奴仆啊？
嗯，
照说一个人信了主，他就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明白。为什么会不明白？不是因为保罗讲的不清楚，而是什么？多了很多别的教师。
所以说圣经讲的也是，彼得说的也是没错，不要多人做师傅，
那真是啊，
重的审判。这时代我觉得挺危险的。
其实所谓的不要多人做师傅啊，你可以直接的翻译成不要多人去做使徒，不要在使徒已经教训的事上再生出枝节来，我们去教他们所教的就好了。什么事情往他们头上推，是保罗这么说的，不是我们这么说的，我只是把他讲的讲给你听，提醒你注意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提醒你注意这些使徒先知圣经上的话，如此而已。你再生出许多的师父来，我这样讲解有亮光，那样讲解大家听得更起来，你看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多么热心服侍主，到后来都要生虫的。
嗯，
很危险的。保罗讲的这段话里面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十六十七节啊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嗯，
那前面保罗说我当初到你们中间，你们对我多么好，
如今
却仍然变成这个样子，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又告诉我们什么？
那些东西可靠不可靠啊？不可靠。
嗯，
建立教会能不能够靠着弟兄姐妹的感情把它建立起来？不行。连保罗这个真师父，他当初跟他们的情谊都经不起火炼的。不是说那个不好，一定要加上真理的根基。
人的感情是难。
我们现在常常回去说，哎呀，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多好多好，这不错，很好。 可是什么东西真真正正能够存到永久？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把教会这块田变成一片健康的良田？主给你们在一起的情谊啊，不过是个催化剂。
嗯，
你看现在在教会里面一样的，包括保罗这个教会，等你走了，弟兄姐妹要是在真理上没有扎根，他仍然在找什么？谁对他好，谁跟他中间有情谊，他就跟着谁走了。
嗯，
因为以前他尝过这个东西的味道，他觉得弟兄姐妹在一起何等甘甜，而现在来了一些更甘甜的弟兄姐妹，那就更好了。走着走着就出现问题，很多教会里面产生分化，绝对不只是他那个教训新奇，一定是这些的姐妹弟兄特别特别的热心待人，他有一些录音带要你听，他一些教法要你明白啊，他劝你去试试这个尝尝那个，他一定对你特好。
嗯，
就像你前面讲的，牧师没来看我，他来看我了，他在教会里面弄了一个小圈圈之后呢，你发现有问题，你去跟他谈，立刻得罪一整群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当初讲的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今天还在，连保罗碰到这样的情况他就说心里作难呢、
为什么教会心里作难，
这个作难是什么？就是我到底怎么对你们说好，我知道你们错在哪里，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错，我也知道这些人用什么办法迷惑了你们。
嗯，
但是甚至我在写这封信我都心里很难，我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口气来对你们说，说重了你们听不下去，说轻了你们不明白这个事情多严重。
重还是重了啦，这已经成仇敌了嘛，仇敌的话他要不要听呢？我估计还是很难的。
那这当然就是第三个重点，面对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小心处理，你的口气你怎么办这些事情非常重要。
嗯，这不已经第三了，第一第二是什么？
第一第二就是说，有问题的师傅呢，他有一个特征，就是叫你们热心待他，而且这个热心呢是让你看不出来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好意是歹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不叫做好意，而且这样做下去呢肯定还带着一个目标，除了让你在一个比较不懂的层面，他在一个比较懂的层面把你关在外面，你好听他的之外呢，他离间了保罗这个使徒的职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情谊，那个是靠不住的。你靠感情建立教会，等一下他继续去找一群感情跟他更好的师父。
对，这个经常的吧，这两家蛮好的弟兄姐妹很热心，忽然间出了一个事情，又有换了。
哦，他们就不讲话了，对。
啊，对他们就不讲话，甚至每次见了就跟抽屉一样。但他后来又发展了新的伙伴弟兄姐妹，他们就
然后又发展了新的不讲话的对象。第三个就是连保罗在这个地方他都说心里作难了。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肯定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小心处理。这个处理的时候啦，什么东西很重要呢？心里作难很重要，你的口气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请问保罗到现在他到底用了多少种的口气？
多少种的口气？
都用了。
嗯，
骂也骂了，说也说了，劝也劝了，道理也讲。
当妈的口气很重。
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哦，照真理来说是不对的，你就这么一棒子打下去，一刀砍下去，这么处理就是对的。
嗯，
还很得意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哎，你看吧，他们真的成了我的仇敌了，所以我站在保罗这边表示我是对的。也不能太软，是不是？因为怕得罪人，就是为了要保护弟兄姐妹之间的所谓的彼此相爱呢。啊，什么事情留几分，不要讲得太露骨了。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基督成形在弟兄姐妹心里。
嗯，
保罗可以说受生产之苦啊，我们常常只是便秘之苦，对不对？或者翻胃之口，看弟兄姐妹不顺眼之苦，不管你是什么苦，你得小心呐。你的目的不是要把一些弟兄姐妹赶出去，也不是要开除，也不是要处罚，也不是要行所谓的新约惩戒，你的目的是要让基督成形在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里。
嗯，
可千万不要忘记，是为了这个目标，是为了这个不可以更动的准则，你决定你什么时候做妈，什么时候做爹，是不是？什么时候用比较重的口气，什么时候用比较软的口气，而不是为了表面上的彼此相爱，维持教会的和睦，这些都是在这样严重的事情面前呢，都得靠边站，都得让一让。 所以尽管这一段呢是保罗的细话啊，
里面
哎，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参考啊，不是值得我们参考了，作为我们服事上指标的很有用，很有用的啊，一些的因素在里面。
对，也不是让他们特别依靠你，也不是让他们整天个人崇拜。
凡是遇见这样情况啊，可以说没有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情况，凡是遇见这样情况的服事主的人，小心在这个事情上多多的去思想，把这段话背起来，好好的去摸索摸索啊，但愿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按什么地步去行，到最后呢让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的不失脚，得以站立在基督面前的。陆家，我们讲完了这段牢骚话，回头看一点点地方，这两节圣经一直是比较难解的啊。其实呢，我们也不是有答案，但是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因为这两节圣经向来是解经难题啊。这是第四章11节、12节、13节，中间这个12节，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很好玩的圣经，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什么意思啊？
没有亏负我。
先说前面这个，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这个我容易懂。那什么叫做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呢？
我也像你们一样。
嗯，
以前是为律法热心啊，现在是为。
那我是像你们现在一样，还是像你们以前一样？你们像我，你可以讲说我以前为律法热心，我现在把这个东西都放下来。那我像你们一样呢，是什么意思呢？
他跟加拉太人的关系。
他跟加拉太人怎么样？
我也像你们一样。
嗯，我也像你们一样。
哎，时间想不出来。
那底下呢？什么叫做你们一点没有亏负？这什么意思啊？
亏负我。
嗯，
我想跟后面有关系吧。就他头一次传福音给他，身体有疾病啊，他们就是为他舍命啊，我想也照顾他，供给他。我
所以他这个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其实可以摆到第13节去，是吧？
13节，对对对。
那你这不错，功力很高，这是正解之一耶。这是最主流的正解。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是这么讲的。那还有呢别的说法，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我讲话很责备你们呐，可是你们并没有伤害我，我像你们还是一样的。那这个解释呢也有人就把它摆到前面，就是说它是一句平行的话啊，你们一点没有伤害我，我对你们还是像从前一样，这个叫做我也像你们一样。我也像你们一样的确是很难解的一句话，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是容易解，大家都能够明白。
是
这个一直是圣经难题啊，蒙哥也没什么特别的答案，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所以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好像有一点这个意思。那有人就是说呢，我向着你们呢就做一个没有律法的人啊，那你们向着我呢，那更要像我现在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都把律法放下了，也有人这么解。
是这样，也跟前面就搭起来了。
总之呢，你去看看这些解经的这个重要参考书啊，在这句上面是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是分歧意见相当多的，因为他这两句话写得很简短，我们现在翻出来，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这个已经是翻得很长了，他就是几个词，你像我，我像你这样。有的人就说他几乎是不可能弄清楚到底保罗所指的是什么。那十四节这句话有点意思，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有点语病啊，
语病啊。
因为是我的身体有疾病，怎么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呢？
受试炼
是我在受试炼，怎么是你们在受试炼呢？
试炼的话要跟从神而来的。
怎么说呢？
既然传耶稣基督这个死人复活的信息哈，神就设立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把救恩的道理都就要借着这个保罗来传给这些外邦的加拉太人。
所以呢，
但是这么大的能力在他身上，去居然身体上有问题还要照顾他，这一点就是对他们来说是需要 过这个关的吗？你到底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从上帝来的，你还一生病，还叫我们来照顾你？
哦，好，不错，今天陆家这个啊，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其实啊，这句话就完全是文法的问题了。
哦，
这个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是一句话，你们因为我这个人身体受试炼呢，并没有轻看我。
对，
中文这样排在打个标点在中间，你就很容易想到你刚才这个解释。
对对对，
可是他原来不见得有那个意思。当然这样说是一点都没错了，因为后面就说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嘛。
嗯，
所以的确可以说是我的身体有毛病的，你们为这件事情受试炼。
嗯，
可是你看看，至少在英语的翻译里面好像都不是这么翻的，他直接就是说我的身体受试炼了啊，你们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轻看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嗯，这句话就是不管你怎么讲呢，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嗯，
我的身体受试炼，你们接待我，就等于是你们在受试炼一样了。对，
嗯
啊，好吧，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藏在中间呢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
嗯，
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那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入啊，这个保罗下一个阶段重要的事情，就是承受产业，哎，在历史上亚伯拉罕创世纪里边的预表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